托马斯回到屋里，坐在桌旁，他总爱坐在那儿看书。在这个时候，特蕾莎总会过来找他，朝他弯下身子，在身后用脸贴在他的脸上。可这一天，特蕾莎贴近他时，发现托马斯并不是在看书，他面前放着一封信，尽管只有四五行用打字机打的字，可托马斯却眼睛一眨不眨的在死盯着看。特蕾莎不安地问道，怎么回事？托马斯没有回头，他拿起信递给特蕾莎，信上说托马斯必须于当天赶到临城的飞机场。托马斯终于朝特蕾莎转过头来，这时特蕾莎发现他双眼充满了他刚刚感觉到的那种恐惧。特蕾莎说道，我陪你去。托马斯摇了摇头，这次是传讯我一个人。特蕾莎重复，不，我要陪你去。于是他俩上了托马斯的卡车。不一会儿，他们到达了机场，雾很大，前方隐约出现飞机的轮廓。他们从一架飞机走到另一架飞机，可是所有飞机的机舱门都关着，进不去。最后，他们终于找到了一架前舱门开着的飞机，舷梯已经架好。他们走上舷梯，一位乘务员出现在机舱门口，示意他们两个往里走。这是一架小型飞机，只有30来个座位，舱内一个乘客也没有。他们在座位之间的过道上向前走，始终相互依偎着，也不管周围发生了什么。他们找到两个位子，并肩坐下。特蕾莎把头靠在托马斯的肩上，最初的恐惧感消失了，变成了忧虑。恐惧是一种撞击，是彻底失去理智的一瞬间。恐惧没有一丝美的痕迹，看见的只是所期待的未知事件的一束强光。忧虑则相反，它意味着我们是有所知的。托马斯和特蕾莎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，恐惧之强光被蒙上了，于是我们发现世界沐浴在淡蓝色的温柔的光线中，使从前最丑陋的事物变得再也美丽不过。特蕾莎读完信的一刹那，并没有对托马斯产生什么爱，因为恐惧感抑制了所有其他的感情和感觉，他只是觉得自己一刻也不应该离开他。此刻他依偎着托马斯，飞机在云层中穿行，恐惧消失了，他感到了自己的爱，而且他知道这是一种无限的爱，无比的爱。飞机终于降落了，乘务员打开机舱门，他们站起身朝舱门走去。他们始终互相搂着，站在舷梯高高的台阶上。只见下面有三个戴着风帽持枪的男人，犹豫已没有用，因为没有办法再逃。他们慢慢走下舷梯，脚刚落到地上，其中一个男人举枪瞄准，没有听见枪声。可是特蕾莎发现刚刚还在身边搂着她的托马斯松开了手，往地上倒去。她想把托马斯抱住，可怎么也支撑不住他。托马斯跌倒在降落场的水泥跑道上，特蕾莎弯下腰试图扑向托马斯，用自己的身体护着他。可就在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，眼前托马斯的身体开始缩小，在迅速缩小，这真是难以置信。特蕾莎惊呆了，一动不动地站在那儿。托马斯的身体变得越来越小，一点儿都不像他了，最后只剩下一个很小的东西。那小东西开始移动， 然后跑了起来，在机场上奔跑。开枪的男人揭去面具，对特蕾莎亲切地笑了笑。接着，那男人转过身，奋不顾身地去追捕那个小东西。只见那个小东西呈之字形飞奔着，像是在躲避某人，拼命寻找一个藏身处。追捕持续了几分钟，后来那男人猛地扑倒在地，追捕宣告结束。那男人站起来，朝特蕾莎走来。他捧着那东西给特蕾莎看，小东西吓得颤抖着。这是一只野兔，那男人将野兔递给特蕾莎。于是恐惧和忧虑都消失了，他快乐地抱着这个小动物，一个属于他，他可以搂在怀里的小动物。他幸福地流下了泪。他哭了，不停地哭着，泪水挡住了他的视线。他将小兔子带回家中，心想，总算快达到目的了。他已到达自己想去的地方，他不必再逃跑了。他踏上了去布拉格的路，并在街上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自己的家。他小时候和父母曾在那儿生活过，他的父母现已不住那儿了，两个老人接待了他。他从未见过他们，但他知道这是他的曾祖父和曾祖母。他们的脸老得像褶皱的树皮。特蕾莎很高兴与他们共同生活，不过眼下他想独自和小动物待在一起。他毫不费劲儿就找到了幼时的小屋，他五岁起就住在那里，当时他的父母认为他应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。房间里只有一只沙发，一张小桌和一把椅子，桌上放着一盏灯，从那时起，那盏灯就一直亮着，等他。灯上停着一只展翅的蝴蝶，两只大眼睛是彩色的。特蕾莎知道自己达到了目的，她躺倒在沙发上，把兔子贴在脸上。
一文有声，把世界读给你听。